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穿笑，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。暑去寒来杀人的刀，劝君珍惜时光为好。几句残诗念罢，书接前文。金头虎贾明、赛诗前的杨香武双双遇险，正在警官劫要的时候，大贼魔欧阳天佐赶到了。秦游啊，一看是欧阳天佐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因为他早就领教过了，知道欧阳弟兄在江湖武林当中独树一帜，一般人惹不起呀。他要来了，大概是够呛。可呢，曹德斌、曹宝山、韩小春这些人没跟大贼魔交过手，光闻名不知道厉害。这仨小子是明眉瞪眼呐、啊！你欧阳天佐有什么了不起？曹德斌一挺鬼头刀，是直奔大贼魔。贾明就喊上了：“哎，我说贼魔大呀，手下可别留情，往死了打，一个好东西都没有。”他这一提醒，欧阳天佐心里就明白了，心说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这些东西太可恨了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，今天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他晃动大烟袋，跟曹德斌站在一处，一伸伸手，曹德斌才发现这个贼魔可不是好惹的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变化无常，他这两下哪行啊？正在手忙脚乱之时，啪一烟袋正揍脑袋上，揍了个脑浆迸裂，扑通死在那儿。曹宝山往上一纵，抡刀变舵，没有十个照面，啪一烟袋锅扣到后脑勺上了，死于非命。贾明一看出手真漂亮，哎，有两下子，哎，行，快救我们。就在这时，飞天鼠秦游和那韩小春见势不妙，是逃之夭夭。那些打手有的知趣的跑了，有的还不知趣，拎着家伙往上闯，让大贼魔一顿烟的锅扣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。欧阳天佐把杨香武和贾明的绑绳解开，乌鸦混战无比该死，你们自己料理后事，我追贼去了，哎，快追，别让耗子跑了。大贼魔晃身形跳出他们家，顺着大道就追下去。天黑呀，眼目不得劲儿，但是欧阳天佐有特殊的功夫，他是一双夜眼，就好像戴了红外线眼镜差不多，别人看不见啊，他能看见。到了村子外的山路之中，他一看前头跑着俩人，急急赛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啊，还有个人背着个盒子晃晃荡荡。欧阳天佐心说，背盒子的肯定是飞天鼠秦游，那盒子里装的肯定是国宝珍珠佛，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。大贼魔往下一塌腰，施展夜行术，我呀混账无比该死，你给我站住。前头是个双阳岔道，这俩贼呀、啊、往两边跑，啊，蹭蹭 等欧阳天佐追到岔路口一看，犯难了，他两个跑的是两个方向，我追哪个呢？他一想，我追背盒子的，围的是国宝珍珠佛，哎，对，因此他奔东北方向，又追出有一里地，眼看追近了，前面那个贼回头看了看，追上来了，一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下脚面，啊，扑通摔到道边了。欧阳天佐就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飞身形跳过来，乌鸦别动，一脚把这贼踩住了。等哈西妖姬一看呢，不是飞天鼠秦游，是那个笑面虎韩小春。但是欧阳天佐一想，他身上背着盒子呢，先把国宝得到手也没白追，他兵把给韩小春来俩嘴巴，拧胳膊捆上，然后把盒子解下来背到自己的身上，拎着韩小春回转村庄。那位说怎么不追秦游啊，追不上了。这一耽误功夫，那秦游早跑没影了。欧阳天佐心说，先把国宝送回去再说。等回到烂石村，来到老曹家家里，贾明、杨香武已经把后事处理完毕了。什么后事啊？死尸掩埋，受伤的关在一个屋里，把那些举手投降的全集合起来。杨香武训话，和杨香武还来了劲儿了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大王啊！杨香武倒背着手，晃着枣核脑袋，正在这白话呢。听他，你们食身为贼，懂得贼吗？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。你们干这有什么好处？应当做一个安善良民。老子我有好生之德，我要歪歪嘴把你们送交官府，至少得坐10年大牢。看着你们拖家带口不容易啊，算了吧，从今之后改恶向善，这才是正路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听见了，是是，我们一定做安善良民。哎，我再讲几句，我他还讲几句。贾明背着手，舔着草包肚子，迈着罗圈腿，在队伍的前边走来走去。听着啊，方才香武讲了，说的都是金石良言，尔等食身为贼，实在是人生一大遗憾呐！啊，应当做个好老百姓，奉公守法，那有多好？干这种事儿是。有时候能发点财，有时候吃喝不愁，但是提心吊胆，到头来没有好结果，明白吗？你们看看我，我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，天下第一的英雄。别看我遭了点风险，到头来总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是英雄，你们应当向我学，听见没？是是是，一定向您学。你说说这话多没意思，正在这白活着，欧阳天佐回来了，乌鸦昏着乌鼻根子，吴老人家回来了。贾明、杨香武一看，他手里拎着个人，一瞅是韩小春，不是秦游。贾明就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你抓他干什么呢？你抓那耗子，混账无比该子，你懂得个屁！我顾一不能顾二啊，他身上背着国宝珍珠佛，我不追他追谁？啊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好，珍珠佛呢，在我的背后。欧阳天佐赶紧把包袱解下来，进了屋，往八仙桌上一放。杨香武几个人围拢过来，得验看验看。 等把盒子打开，不看便罢，一看，哪来的珍珠佛呀？里边是半块砖头。贾明一拨了脑袋，嚯，我这就叫珍珠佛呀！
呀，
我这什么？这不茅房的砖头吗？大贼魔不看则可，看罢之后，这脸腾就红了。哦呀，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欧阳天佐那么聪明的人，从来没吃过亏，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，眼睛都红了，也没遇上贾明和杨祥武这么不开眼的，这俩人这嘴都够损的。贾明看完之后冷笑一声，呵呵呵，哎呀，我说老前辈啊，算了算了，什么贼魔不贼魔的狗屁，你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！今天你说你这事干的丢人现眼呐！我叫你找国宝珍珠佛，谁让你没事找砖头去？哎，这玩意儿哪儿都有，用得着你吗？真叫我可发一笑啊！哈哈哈！杨祥武也说：“嘿，我前辈，那怎么整的乱七八糟的？你这不费力不讨好吗？”结果珍珠佛没找回来，把元凶秦游也放跑了，要是我们哥俩还有情可原，因为我们是饭桶啊，你是大贼魔啊，你那么高的名望，那么大的本事，怎么干这事儿？哎呀呀呀，要是我呀，尿跑尿都得浸死。你说这二位一台一行，欧阳天佐哪受得了？大贼魔一转身，把韩小春像拖死狗一样拽起来，我呀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贾明、杨祥武也问他，韩小春呢？到了现在，带着绝望的表情，我说呀，这事儿是这么回事，他妈的，秦游这小子们真损呐！你们上了当了，我也上当了。
说怎么回事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俩往外跑，我问他上哪儿去，他上玉皇顶金钟寺要去找那如意罗汉，如意罗汉是个和尚，要论辈分讲，那还是我的前辈，能耐大的不得了，要求如意老和尚保护。我说好吧，我就跟他跑呗。跑着跑着，他说：“哎，兄弟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替我背着国宝，我呢腾出手来跟他们决斗，倘若他们把我追上，我就拼了。你呢背着珍珠佛先赶奔金钟寺，到了那块向我问好，如果一旦我有个马高凳短三长两短，你好给我报仇，我就信你为真了。我也没看这盒子里装的什么，匆忙之间我就背上了，哪知道是半块砖头，他把珍珠佛背走了，使了一招偷梁换柱，我这小子可真够损的。哎呀，欧阳天佐气得奔奔直蹦，心说秦游这小子真滑呀，我遇上那么多的贼，哪个都不傻，但是像秦游这样的不多。哎呀，难怪贾明祥武说我呀，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混账无比该死。他一生气把手举起来对着韩小春的脑袋，你个糊涂虫，啪、把脑袋给揍漏了，死死了呗，叫人掩埋尸体。欧阳天佐就说：乌鸦，你们两个无比高子等着，我一定把秦游追回来，我要追回国宝珍珠佛。欧阳天佐转身要走，让贾明一把给拉住了。我说等等吧，我老人家哪儿都甭去了，咱爷仨死活得在一块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有能耐，我们哥俩能耐也不小，咱们叫互相借重，有时候一个人想不到的事儿，咱仨人出点子，这回无论如何得把这耗子逮住。 孤军奋战不是上策呀、哎！我您先别走。杨香武也劝欧阳天佐，一看天已经早都亮起来了，再找秦瑶恐怕也不太容易，算了吧。爷儿仨凑在一块儿，安家老曹家的事儿暂且不提，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单说天佐带着二小起身赶奔金钟寺，他们就听说呀，金钟寺修到九顶铁叉山上，没来过。等进了大山之后，有点发懵，说九顶铁叉山，按这数来说，应当九个山头，可数了数，有上百个山头。究竟哪座山叫九顶铁叉山呢？这要把所有的大山都走遍了，没十天八天的转不过来。爷儿仨就犯懵，翻山越岭想找个人都找不着。哎呦，爷儿仨这个犯急呀、啊、快走的正当午时了，登高一望，哎，真不错，山沟里有座小村庄，哎哎，有人家，有人家就有人，咱们到那打听打听。爷儿仨顺着山路来到小村子里头，您说这地方能大得了吗？顺着山路的路边稀稀落落有几十户人家，您还真别说，还真有一处店房，紧靠着山路的边，三间门脸挑着幌子，后边还带垫的，横匾上写着仨字儿：“余家店”，啊，老余家开的。心说呀，到这歇歇腿，吃点东西，然后打听打听，再赶奔金钟寺。仨人往屋里的刚要迈步，从里边出来个伙计，这个伙计愣头愣脑的，把胳膊一扬，慢慢，哎，等等，找谁？杨香武一听这词儿就别扭，找谁？你不店房饭馆吗？你说找谁呀？啊，我们想吃点东西，不卖，不不不，不卖不卖，我不卖，你挑着幌子，挑着幌子就是招揽客人呢，怎么不卖？这你就管不着了，我们乐意卖就卖，不愿意卖就不卖，去去去去去，没工夫他搭理你，谁能受得了？按新词儿来说，服务态度，这是比方现在我们到某家饭馆去吃饭，里头服务员这么对待咱们，咱能受得了吗？没脾气的人也得翻脸呢，何况杨香武他们仨，每个人都憋着一肚子火，无处发泄，一看这伙计不说人话，杨香武受不了啊，他妈的来的，我说小子你皮子发紧是不是，想找人给你数一数，啪啪就俩嘴巴，把这伙计打得直眨巴眼儿。哎，好好，你们敢打我，打你怎么的，打你了，你敢怎么的，有种的你们等着。杨香武也乐了，我们等着 你怎么的，你还什么特殊的能耐吗？这伙计转身往里就走，时间不大领出个老头来，这伙计比比划划做介绍，老头迈步来到饭馆的门外，弹奏一声，嗯哼，香武怎么打人呢？他是你找谁？他我呀呀，杨香武瞪眼一看，非是旁人，这老者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呀。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呢？哎，还这事儿新鲜呢。杨香武赶紧躬身施礼，师父是您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贾明也过来，哎呦，三大爷还真神嘞，没想到在这儿相遇了。欧阳天佐也过来了，乌鸦三哥没想到在此相见。圣婴拉着欧阳天佐的手，兄弟真想你啊，哈哈，真是两座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 终归能见面的。来来来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一叙。携手揽腕往里走，贾明、杨香武在后头跟着。那伙计捂着腮帮子直眨巴眼儿，看来这俩嘴巴白挨了。等进了正房一看，嚯，屋里的一帮人呢、啊。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、大侠钱世忠都在座，小英雄里头有黄三泰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鱼眼高恒、小方硕、欧阳德、塞北观音、萧炎龙等全都在座。这还不说，旁边还坐定一人，戳着一条亮银盘龙棍，正是飞天玉虎蒋波方。贾明一看奔奔直蹦，哎呀，英雄大聚会都在这呢，五叔啊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
是啊是啊，哎呀，没想到怎么都在这儿呢。
大家亲热的不得了。贾明问圣英啊，三大爷，您怎么到了这儿了？您不在火云宫吗？圣英简单的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前文书咱说的明白，火云宫一场混战，铁臂苍龙孙建章和他的媳妇萧三娘带着四猴大战昆仑侠圣婴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贾明、杨香武追秦游追下来，咱们就捋着这个线往下说。可是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那圣婴那边正在玩命之时，忽然飞天玉虎蒋波方赶到了。五爷飞身行跳到院里，一摆亮银盘龙棍，呆，俺飞天玉虎蒋波方到了。真辟邪呀，就这一嗓子，孙建章、萧三娘还有那四猴一看，我的妈，谁不怕蒋不方啊？无论是掌法还是棍法，远远的超过这帮人。孙建章见势不好，打了声呼哨，风紧扯火肉都跑了。蒋不方还没伸手，跟圣婴众人见过，圣三爷说明经过。蒋波方恨自己迟来了一步，要早到一会儿，不至于发生这些事儿。他们把火云宫的事儿处理之后，也赶奔九顶铁叉山金钟寺，因为见不着贾明和香武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另外也没抓着秦游。主要为国宝珍珠佛为捉拿飞天鼠秦游，他们就来到这小山村。结果开店的人姓于，叫于成，当初也在镖局子混过饭吃，一看是昆仑侠来了，盛情款待，请都请不来呀、啊！这么高身份的老侠客怎么能走到我们山沟沟呢？因此奉若神明，让到里边盛情款待。那个伙计呢，觉得我们家来了侠客了，我这个身价也倍增，因此才挨了嘴巴。